习近平拖延三中全会，原因竟然系人事。中共内斗幕后人物将会上阵，亲共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分析指将会成为赖清德嘅绊脚石。一枚包楼建超访美重要任务，余文生律师夫妻案由北京转移到苏州，失去联络嘅包凡突然辞去华兴资本多项职务，晶片植入人脑将会为人类带嚟毁灭性灾难。 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3号，礼拜六，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簿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簿。
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
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2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 order 咗买翻嚟俾佢食。
咁啊，食咗1个月啦，佢落加落到6.4，所以继续买俾你食。三高代谢补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 三高代谢补系更天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中共2024年第一场政治局会议冇讨论三中全会会期，专家最新分析话，背后嘅原因可能唔系经济，而系一项让人跌破眼镜嘅人事安排。此外，中共党魁日前慰问退休老军头嘅时候，遭遇尴尬一幕。
中共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与此同时，军政高层规模罕见嘅大清洗，曝光咗中共内部嘅动荡。外界关注经济同埋政治领域嘅危机系咪会联动挑战中共党魁习近平嘅权力？中共军委喺1月29号举办文艺演出慰问驻京老军头。 视频人周晓辉观察到，喺习近平入场挥手致意嘅时候，呢啲中共老干部入边，只有一个人向习近平行军礼，就有唔少人纷纷向喺习近平身后嘅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行军礼。张又侠又频频回以军礼，呢一幕好快就被中央电视台删除。 周晓辉认为，老军头以呢种方式表示自己对习近平嘅不满同埋轻视，显示中共军队并冇好似官方宣传咁对习近平臣服。1月31号，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主持召开维稳专题会议，主要系传达习近平有关安全生产嘅指示，喺中共新年前安排维稳工作。 陈文清喺会议上表示，社会矛盾风险现实存在，各类案件事故易发多发，要努力将风险隐患解决喺萌芽状态。同一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今年第一场例会，习近平下令要实现高水平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本领。
视频人中原认为呢个显示2024年一开始中共就感到咗新嘅乱局来临。中原话高水平安全系口号升级，表明党中央深感内外嘅安全隐患更多更大啦。2024年一开年灾害事故就接踵而嚟，中共官员表面上系无神论者，但私下恐怕知道异象频发，意味住改朝换代嘅临近。 面对中共内外重重乱象，习近平可能仿效毛泽东扶持自己嘅夫人从政。1号，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之所以中共到而家为止仲未确定三中全会嘅会期，原因同彭丽媛有关。
刘瑞兆认为三中全会不开，不太可能是因为经济不理想，因为去年年底已经开了国家经济工作会议和金融经济会议，当然不排除今年需要调整经济评估，但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不开三中全会可能性不高。刘瑞兆表示，现在很难说三中全会开不开，一般去年十月或者年底就会开。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传话想将彭丽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是要经全会的。彭丽媛要成为政治局委员，就必须从中共候补委员跨越中央委员，实现三连跳。去年十一月，在前总理李克强的丧礼上，彭丽媛打破惯例，行在其他官员的前面，就被认为释放出他可能在习近平的协助下从政的信号。时评人杜正去年三月曾经在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彭丽媛划成后习近平时代内斗幕后要角，认为独裁者走到最后可能哪个都不信，只能靠夫人上阵，只是不确定一旦后习近平时代中南海出乱子，彭丽媛是不是会走上江青的老路，成为内斗的幕后要角。
台湾2月1号举行国会选举，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对中共友好的韩国瑜一再重申九二共识的论述。这样他担任院长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两岸关系？台湾过去的国会外交很重要亦很有效，未来韩国瑜担任院长之后又会如何影响台湾的外交路线？
带着这些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月2号采访了讯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黄青龙表示，中共是赤裸裸地介入台湾的选举，选完之后，立法院院长选举之前，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还声称要台湾的蓝白合作继续来下架民进党，可以说他已经将手伸到国会。不客气地说，韩国瑜亦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红色背景之下来当选为立法院的院长。跟住落嚟，佢会点样去应对包括国会外交嘅功能，包括两岸嘅部分，作为国会应该有嘅一个本分同角色，可以话系全民都喺度睇住。另外，黄青龙认为国会外交好重要，佢话过去几年由锡坤当院长，可以讲系将国会外交嘅能量发挥到最大。他在立法院接待包括捷克、包括立陶宛的议长，甚至包括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来到台湾，都去立法院演讲。在目前中共对台湾的外交封锁之下，国会外交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黄青龙很担心对付中共的国安五法、反渗透法会被废除，将成为赖清德总统执政的绊脚石。他说现在有人在质疑韩国瑜他奉行九二共识，那他做了国会议长会不会带领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去北京去朝贡，这个质疑一直都存在。我认为这个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因为立法院毕竟不是他说了算。台湾未来立法院朝小野大，虽然蓝白加起来亦都只是一个脆弱的多数，但是好像国安五法、好像反渗透法这些用来对抗中共对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的渗透，这些法令未来会不会在韩国瑜主持国会之下面临被废除，甚至包括争议很大的不在籍投票，就是被中共可以落手的台商组织参与到投票，这个牵涉到要修改选罢法。
日经亚洲1月31号刊登传媒人中扎克尔的文章，说一位熟知中共、北韩和俄罗斯关系的消息人士披露，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最近美国之行是执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重要任务。刘建超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对北韩的外交关系。
俄罗斯为北韩提供导弹技术，同时俄罗斯获得了北韩的火炮弹药，而乌克兰的火炮弹药供应极度短缺。俄罗斯的这些举措好像正在打破国际局势，这个既不利于中共，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俄罗斯进一步煽动北韩， 引发朝鲜半岛同埋东北亚其他地区嘅动荡，咁俄国将从中获益。如果发生呢种情况，亚洲同埋美国同欧洲就冇足够嘅精力关注乌克兰战争，制裁俄罗斯嘅压力亦都会逐渐减弱。但是中共对自己的后院被闯入感到非常不安，他不允许俄罗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横行霸道。最重要的是，北韩已经宣布拥有核武器，这个对中共来讲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北韩拥有巡航导弹，那这些导弹的目标可能是美国、韩国和日本，也都可能是中国。因此，普京和习近平虽然是战略盟友，但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鸿沟。消息人士表示，中共领导人正在试图利用北韩半岛的危机，缓和北京和美国极度紧张的关系。拜登亦都不希望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看到朝鲜半岛发生大的动荡。如果朝鲜半岛现在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将成为拜登受攻击的主要素材。虽然习近平和拜登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利益一致，因此他们可以寻求合作空间。处理北韩问题的确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黏合剂。乌克兰的战事看似和亚洲无关，但随着普京和金正恩就武器和技术转让达成一致，现在已经对东北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时候，中共外交官员刘建超主要任务其实就是和北韩外交关系的问题。
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去年四月被关押至今已经接近十个月。1月5号两人从北京被转移到苏州关押，案件亦都被移送到苏州审查起诉。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换个地方审判是因为这一件案深受外界乃至国际社会关注，当局显然是为了转移外界的关注度。
去年四月，余文生夫妇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的拦截传唤，跟住被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抓捕。他们两个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直被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被捕之前，他们一直在北京居住，拥有北京市的户口。维权律师梁小军判断，当局是为了减压才将案件转移到苏州审查起诉。现在很多类似案件都不在北京审查起诉，譬如许志永、丁家喜的案件在山东审理，709案件在天津审理。中共可能认为北京的政治敏感度太高，余文生夫妇的案件肯定不是由哪一级法院来决定的，无论是在北京还是苏州，其实对于结果都没有太多的影响。维权律师黄宇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余文生夫妇他们已经先后和代理律师会面。苏州市检察院说，现在已经到了审查起诉的阶段，已经移交检察院了。余文生曾经代理709大抓捕案和多起法轮功案件。许艳曾经公开声援被判重刑的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深受国际社会关注。
大陆金融企业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2月2号发公告，宣布董事长包凡辞任的消息。巴凡去年2月被带走调查至今正好一年。
在提交给港交所的文件中，华兴资本表示，包凡由于健康和家庭原因已经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等职务。包凡曾经在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任职，在西方金融投资圈少有名气，在2005年创办华兴资本，以促成困难的合并案成名。他推动叫车服务应用程式滴滴叫车和食品外卖平台美团的建立，他擅长促成复杂的交易，是中国最有名的金融家之一。去年2月16号，华兴资本控股突然宣布包凡失踪，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十日之后，华兴资本再宣布包凡正配合有关部门接受调查，原因不明。截至去年8月，包凡都在配合调查。 华兴资本是一间科技投资类私人投资银行，在全球拥有700多名员工，在新加坡和美国亦都设有分支机构。包凡去年突然失踪，令外界联想起2017年在香港一间酒店失踪的加拿大华裔富豪萧建华。他被捕之后被判13年徒刑，萧建华当时的身家大约有60亿美元。近年中共当局加大金融反腐的力度，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政府针对金融私募界的整顿一直都在进行，包凡不是第一位亦都不是最后一位。
美国亿万富豪 Tesla 创始人马斯克近日宣布，首位人类患者日前已经接受 Neuralink 的大脑植入晶片，目前恢复良好。两个学者李元华担忧晶片将来可能代替人脑指挥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会带来伦理道德方面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为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斯克1月29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推表示，这位病人在前一日接受了手术，医生将一个晶片植入病人的头骨里面，和他相连的是数十个微小的线状电极，这些电极被同时植入大脑，传递神经元发出的电信号。这款产品的目标是通过思考来控制智能手机或者电脑，并通过它们控制几乎任何设备。马斯克表示，首批使用者将是失去肢体功能的人。女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他的目的好像是帮助人类解决一些病患，过去解决不到的好像出发点挺好，但是在植入一个晶片之后，他实际上是要代替人去思考去做。从伦理来讲，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人控制晶片，通过晶片读取数据，然后外界机器来完成一些任务，但实际上这个晶片对人的影响是不是到了最后它反而控制人，这个就等于是想用机器来代替人了，实际上就和初衷完全违背，不理它里面有几大的商业利益，不理设计最初是几咁美妙，但是如果想用晶片到最后客观起到控制人影响人的时候，这个危险性就非常大。李元华强调，高科技有毁灭人类的隐患，而家佢听你命令，因为佢可以随便调。呢个背后有非常大嘅伦理问题。譬如呢个晶片发出一个杀人指令，系呢个人执行嘅。佢话我系电脑晶片执行嘅，系误操作，得唔得？你唔能够谂落去。呢个晶片唔理佢几高级，呢样嘢实际上系要代替人脑去完成嘅嘢。这个本身就不啱啦，呢个方向就偏离咗。咁啊，即系话呢个晶片要帮人做决定咯。加上这个晶片还可以受外界的人来操控，那即是说以后如果说大家一个人植入一个晶片的时候有一种操作，我就可以控制所有人了，就是毁灭人类的，你想下去它其实就是毁灭人类的一个步骤。视评人古春秋表示，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的定义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如果人的头脑里面植入了晶片，那人是什么呢？过去人认为人是有心灵，这个心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现在这个晶片进入人的大脑，就是人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它突破了底线，人还是不是人？所以如果马斯克这件事一旦被普遍接受的话，人就不可能受自己的控制，人不可能自己主宰自己，它受到一切外在的东西主宰，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世界就乱晒了。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